中国就好似一本书咁，
你要一页一页咁揭开佢，
先至会认识到中国最真实嘅一面。
而家就等我哋一齐细心咁阅读中国。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香港理工大学中国文化系的徐启谦。疫情下其中一个小风波是港大袁国勇和龙振邦两位教授撰文批评中国人陋习是病毒的源头，引起所谓民族劣根性的争论。讲到民族性，大家大概会想到鲁迅，他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孔乙己和阿 Q 都被用来嘲讽中国人各种陋习，小至食野味到对社会政治怪状的逆来顺受，都被提升到中国人几千年民族性缺失的层次。在这个时势下，觉得很适合介绍汪辉的 IQ 生命中的六个瞬间这本书的。这本书不是新书来的，但汪辉对 IQ 正传的解读可能对听众反思香港中国全球社经的病态有所启发。我读阿 Q 的中学时期，当时觉得他是被人嘲笑的滑稽人物，而阿 Q 精神亦用来讽刺其他人不面对现实、自我感觉良好的丑态。但汪辉指出，鲁迅其实不愿意将阿 Q 看成一个小丑这样的滑稽人物，所以他成日反对将阿 Q 正传改编成为电影。汪辉以阿 Q 人格的复杂性作为出发点，将焦点放在阿 Q 丧失自我控制的片刻，即是臭名远播的精神胜利法失效的那一刻。汪辉发觉六个精神胜利法失效的瞬间，如果这些瞬间可以持续展开，阿 Q 或者他象征的二十世纪初中国人或者可以得到改变自身的契机。这六个瞬间的共通点是阿 Q 不知不觉间贴地，潜意识直觉告诉他伪装的旧秩序是不容于他的，剧烈的改变是出路。但是这些觉悟瞬间即逝，阿 Q 很快就用他的意识，即是精神胜利法，将客观环境和他身处的困境合理化。小说第七章讲到革命党来到伪装，阿 Q 保守的观点和伪装的秩序一致的，即是说革命就是造反，是要反对。但是在旧社会秩序毫无地位、一穷二白、遭受人鄙视的小人物，在喝过酒之后呢，想到苛刻的米饭班主乡绅赵太爷都惊，阿 Q 的直觉竟然令到他神往革命。他说革命也好吧，甲者火妈妈的命，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喝多了两杯，就破格将自己代入革命党，还高呼造反了。第八章亦都有这种阿 Q 意识到旧秩序应该改变的瞬间，假洋鬼子不给阿 Q 革命，更对革命产生了怀疑，感觉到革命没有改变过秩序。但是这种无聊的感觉很快就逝去了，阿 Q 重返自己的思想，亦都回到去伪装的社会秩序，说要满门抄斩造反的革命者。众所周知，阿 Q 最后是被由革命而生的新政权以抢夺罪去处决的。但是汪辉提到阿 Q 生死于革命秩序其实是很偶然的，就连黎元洪这样的前清大官都可以成为革命领袖。阿 Q 这种忽然革命可能不只是中国民族性的象征，而是整个辛亥革命暧昧性的象征。汪辉阅读阿 Q 正传的重点不是放在精神胜利法，而是在突破这种胜利法的契机。如果阿 Q 是中国人的隐喻，他对革命改变不合理制度若即若离的张力，更是中国革命的隐喻。汪辉带领读者探索这六个瞬间之后，加了一些观察是几耐人寻味的。他在2010年写的附记里面提到自杀的富士康工人，这些工人跳楼的瞬间 究竟諗啲乜嘢呢？點解佢哋唔嘗試好似廣州本田工廠工人咁樣組織罷工抗爭？佢哋有冇曾經好似阿 Q 咁有佢嘅直覺同埋無聊嘅感覺呢？汪輝又提到阿 Q 在未莊的社會是處於底層，受盡剝削，他身體的孱弱、瘡疤是他受剝削的最明顯的印記，和精神勝利法是一體兩面。阿 Q 要治好自己的身體，改變自己生存的狀況，就一定要改變未莊的秩序。在今次疫情下，病毒攻擊不分季節，但是社會上有能力在家工作、減少社會接觸的呢，大部分都是白領，健康上最受威脅的依然是社會底層的清潔工、外賣員、建築工人這些這樣的藍領人士。今天閱讀阿 Q 除了民族性之外，是不是讓我們有思考社會不公、勞工保障不足的機會呢？